我们今天要进入约伯记的第二次，来看约伯记第三章，来读一到十二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的男胎的那一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望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濡养我？搁浅的时候呢，你留意六个原则，上次讲两个，不要中的撒旦的计，小心不要错怪上帝。今天呢，谈谈如何留心不要在伤口上撒盐。约伯苦难的城市呢，有经济性的，他财产通通不见；有家庭性的，他的儿女通不见；有肉体性的，他需要拿屋瓦来刮自己的身体；有社会性的，三个朋友像三只蜜蜂来咬他；有灵性的，他觉得上帝可能离开他了。这五个层次，从第三章刚所读的经文就发现了，他会有悲观厌世，会有向神抱怨，言语急躁，渴望慈爱的友情，对苛责之言呢会反唇讥讽，他非常受伤，因此不愿意再多受伤，会反咬对方，会向神哀诉，也想向上帝辩明，他不明白上帝的作为，对人生充满的困惑，他会悲叹今不如昔，诉说自己的美德，表明自己的无辜，他会怪上帝，他在埋怨，也希望朋友给他友情，更希望上帝怜悯我。七天的等候之后呢，他开始把他心里的东西捞出来，没有想到这三个朋友呢在伤口上撒盐。你留心呢，人生的种种困难呢常常是一个要长期痛苦的过程才有办法解决出来的，因此不要用一个很简单化约的神学因果报应戴上帽子让约伯呢受苦。从辅导角度来看，七天七夜三个朋友不说不话陪着他是不够的，他其实不只是要同理心，更留心呢神学。我们从以利法、比勒达跟索法来看这三个朋友三次车轮战如何激怒约伯，来提醒我们呢不要在伤口上撒盐。当以利法五章十七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了，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他动机是不错。他劝他呢在五章二十七节说，你必受高连麦才归坟墓，好像河捆到时收藏，这时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与你自己有益的，你撑着放心，上帝会帮助你的。不过也有激怒他的时候，五章第四节说，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也抢夺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这些话好像在影射约伯，说你呢儿女呢已经死了，你的村庄的这些财产里面通通没有了，你现在呢所有的珠宝通通被网罗了。虽然以利法讲了两章，这个激怒约伯呢，约伯也给他两章，第六章跟第七章。比勒达在约伯讲了两章以后呢，就开始警告他，第八章第二节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同狂风，要到几时呢？因为约伯呢回答以利法两章，因此比勒达可能出来要代打，打抱不平。 第八章三节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可能是你的儿女呢，他们呢在第一章的时候呢，饮酒宴乐的时候呢，堕落败坏，你不知道的，上帝知道报应，因此有警告的意思，小心上帝可能看到你没有看到的，这个会激怒约伯。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会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乐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所以上帝会保护你的，你会平安的，可是又怪怪的，因为呢，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现在约伯什么都没有了，拿着炉灰，拿着屋瓦刮自己身体，他就像恶人哦。因此呢，表示上帝已经修理你了。结果约伯当然很火大，他也两章，第九章跟第十章来回应比勒达。九章的第二节谈到一个重心的问题是，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说法第三个出现在十一章，他就不客气了。十一章呢第二节，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呢？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呢？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呢？意思是说，让我来教训你，让我来警告你，除非你早点悔改，否则呢，第十一章第六节，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上帝对你太客气了，他还应当做更多一点的，你呢应当还更惨的。虽然他的动机多少还是要劝约伯来寻找上帝，不过呢，约伯非常火大，在这边给说法，给他三章，十二、十三、十四，包括十二章讲了非常讽刺的话。第二节，你们真是子民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你们一死啊，全世界都没有任何智慧了。约伯的话呢，也不是省油的灯，第一次轮回，开始还有点劝慰，可是呢，越来越烈，越来越辣。第二次十五章以利法出现，在旁边听的后面两个晚辈跟约伯的车轮战之后呢，他开始拿枪拔枪了。十五章第六节，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顺，你自己就看出你自己有错来了。以利法这个时候的态度其实是责备他的，而且他责备他的态度呢，其实是蛮傲的。十五章的十七节，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诉说你所看见的，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藏的。我是从列祖，我有年纪。这个人竟然最后给上帝说，你所说的不如我朋友所说的为义。约伯记在帮助我们了解，智慧不是因为年纪，因为智慧，因为教育，因为经验，性别，不，智慧不是从这些来的。但呢，以利法呢，这个时候以为我年纪大，你应当听我的。特别十五章在三十四节呢，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焚烧。约伯的帐篷已经被焚烧，他没有声誉，没有下一代，他是不敬虔，在骂约伯。约伯呢很火大，也给他两章，十六、十七章。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约伯被惹毛了。在旁边的比勒达十八章也说话，其实更毒。十八章十九节说，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约伯，你现在已经是无子无孙，上帝已经审判你，因为你犯了罪。十八章三节就提到呢，我们为何算为牲畜，在你眼中看为污秽呢？其实你才是污秽，你才是恶人，你才是该死。约伯呢也回敬他一章。第二轮回的说法呢，一上来更是火大。二十章第四节，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吗？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吗？上帝一定要把你休掉的。 二十章的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他的家产必然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灭尽。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他该死，恶有恶报，因为有那个因，所以有那个果，你该死。约伯呢，给他二十一章的回敬。然后第三次车轮战的以勒法，他的话呢，第一次是安慰，第二次呢是责备，第三次完全是定罪。二十二章第五节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你没有帮助寡妇，没有帮助孤儿，你呢抢夺人家，你无故去要人家的东西，等于给约伯定罪。你没有好见证，你没有做善事，上帝因此审判你，该死。约伯呢对这个老先生现在完全不客气，二十三、二十四章两章给他回敬。最后比勒达第三次出现，二十五章短短的六节，他大概认为无可救药了。四到六节这么说的，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呢？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第六节是重点，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约伯你就像虫一样，你是不义不洁净，你没有救药了。约伯呢也不是省油的灯，二十六章到二十七章他两章来讽刺，特别二十六章的第二节说，无能的人啊，蒙你何等的帮助啊，绑被无力的人啊，蒙你何等的拯救啊，无智慧的人啊，蒙你何等的指教啊，你向他多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了，谁的灵从你而出呢？你里面没有灵啊，你有什么能力吗？看不起比勒达。最后手法第三次没有说话，无可救药，算了吧。三次车轮战，三个朋友用各样的方式来套约伯，他们认为约伯呢是因为有罪所以有罚，因果报应，罪与罚。整本约伯记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他们三个跟约伯一样都是剧中人，不知道上面的原因，三个朋友试着要帮助上帝却乱戴帽子。实际上苦难有八个原因，第一个是报应观，就是报应，大卫犯了罪，家里死了四个人，因此有报应。犹太人得罪上帝，因此上帝让亚述把北国掳走，让巴比伦把南国掳走，这是报应，上帝审判。约伯的三个朋友以为约伯就是这个原因，实际上还有管教官，管教为了熬炼人性，比如说呢借着罗马帝国的逼迫之下教会得更新，还有恩典观，苦难使神的儿女得恩惠，约瑟被出卖到埃及去成为家族的祝福，罗马帝国被逼迫的教会成为后来第三第四纪之后呢整个西方基督教的基础，苏联下面的教会被斗之后呢生命改革更新之后成为后来福音大爆炸的种子，还有验证观，苦难是验证，借着约伯受苦验证呢他不是撒旦所说的功利主义者，没有任何好处，照常可以信上帝。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瞎子的眼睛是为了验证上帝的荣耀。第五个他罪观，不是我的罪，是他的罪。亚伯被该隐所杀是因为呢亚当夏娃犯了罪，不一定跟亚伯有关，犹太人给法老王丢尼罗河里面的，伯利恒两岁以下小孩子给希利王所杀的，是因为希利王因为法老王这些的罪恶骄傲，不一定是当事人有罪。还有奥秘观，他天生可能是就是残障，或许是因为基因突变，会不会是因为妈妈用药或外力，会不会是医生误诊，都跟这小孩子无关，这是奥秘，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更重要还有代罪观，无罪的耶稣代替人的罪。最后是末世观，有可能末世有海啸地震饥荒瘟疫这些灾难，所说的七印七号七晚，当我们辅导别人的时候留心你不要变成刺猬， 不是单单只有一种报应观，只有罪跟罚。那约伯很可怜啊，没有人懂你，你甚至觉得上帝离你很远，这个时候你发觉你很困惑不解，感觉无所依靠，不能依靠神。约伯自己说，我自己是无辜的，九章十二节，他夺取谁能阻挡呢？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呢？上帝要怎么做，哪有办法抵挡他？十七节，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二十二节这么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呢，我是完全人跟恶人，他都灭绝。我是完全人，他灭绝我，我很无辜啊，我很可怜。上帝不应当这样，你怎么可无辜加害待我？所以这个人他最关心是我是不是个义人，他关心还不是说我没有儿女，我没有财产，甚至不是名分，而是上帝，你为什么要害我？发觉上帝变成他敌人，原因是三个朋友呢用罪来代他的罚。你要列是受苦的人呢，一般的患者呢有恐惧，有忧虑，没有安全感，自怜自卑，情绪很低落，非常无助，他痛苦煎熬，可能失眠，可能很神经质，孤单无聊，怕死在医院。临终的人也一样，震惊跟否认，我癌症怎么可能？还有会生气跟愤怒，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会怨天尤人，会讨价还价，上帝啊，你可不可以容许我五年十年？是不是你会接纳事实？这整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三个朋友要扮演辅导的角色。你要了解他这么痛苦，你不要用化约神学车轮战磨他。教会应当是属灵的医院，你我健康的人陪伴这些人，不只是要同理心，正确的神学，用神的爱来帮助这受伤的人。约伯，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成为这些受苦的人苦难当中的安慰者，而不是他的刺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与喜乐的同乐，与哀哭的同哭，体恤耶稣为拉撒路死了以后为他哭。主啊，把那个爱的欣赏赐给我们，正确的神学赐给我们。我特别我们这些剧中人需要剧外人上帝的启示，帮助我们谦卑敬畏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